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迎接2024年新年之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越南、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蒙古国、老挝、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保加利亚、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苏格兰、爱尔兰、匈牙利、比利时、秘鲁、俄罗斯、罗马尼亚、土耳其、奥地利、希腊、塞尔维亚、黑山、挪威、荷兰、瑞士、德国、芬兰、丹麦、瑞典、波兰、斯洛伐克、乌克兰、波黑、沙特阿拉伯、克罗地亚、厄瓜多尔、泰国、立陶宛、克里米亚、吉尔吉斯、阿拉伯等56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敬致师尊节日的问候。
美国纽约中西法轮功学员12月23日欢聚法拉盛台湾会馆，举办喜庆祥和的新年恭贺活动，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诚挚的感恩。众学员怀着崇敬之情，双手合十，向师父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齐颂纽约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美国夏威夷第六届圣诞市场12月16日17日在火努鲁鲁檀香山市布莱斯德尔中心的展览厅举行，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市民及游客传递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并在展厅的舞台上向参观者演示五套功法，鼓励人们学练法轮功。
加拿大魁北克省多个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通过视频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好。学员们感恩师父向世人传授法轮大法，揭示人生真谛。在实践中，学员们体会到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向善良无私的境界提升的美好。
德国柏林大法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能成为大法弟子，能参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这是弟子生命的最大荣幸，谢谢师父。
新年来临之际，澳洲越南裔部分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表达了自己对师尊的新年祝福和感恩。安半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大法给我带来了许多珍贵的东西。安体会到，修炼时每时每刻都要向内找，警醒自己，而不是去要求别人。在墨尔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李友俊英，修炼法轮功一年来受益匪浅。悉尼法轮功学员安培，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看淡名利，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泰国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24日早晨在曼谷世乐园举办集体练功，以及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的活动。合影时，学员双手合十齐颂泰国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表达对师尊的尊敬和感恩。
新加坡2023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2月25日成功召开，18位学员先后上台发言，有的分享了自己初得大法时体验的神奇，有的分享了在生活中向内找，在一丝一念中修自己，提高心性的体会，有的交流了自己在疫情中突破自己，做视频讲真相的经历。修炼七个多月的新学员艾薇，在接上法缘的那一天，感受到宛若新生般的喜悦。他说，我恍如沉睡了千年一年。他反复拜读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他感到创世主几个字不断在脑中盘旋。他交流道，一下就把我唤醒了，那是一种自由和解脱，仿佛去除了我心中的枷锁，让我找回了真我。
12月29、30日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举办了反迫害征签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很多民众纷纷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阅读真相展板，主动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字，表达支持制止中共迫害，希望迫害早日停止的心愿。有市民还表示，面对如此邪恶，人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沉默。一位来自俄罗斯的老先生拉着他的两个孙女在真相展板前仔细地阅读了解真相，老人一边看一边不停地给两个孙女讲解，随后祖孙三人找到学员要签字，老人对学员说，他是从前苏联国家出来的，关于共产党的杀人史他知道的很多很多。他告诉学员，刚才我一直在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孩子们，中共他的确就是个恶魔，我们要永远地站在正义的一边。
2023年12月31日跨年夜，日本关东地区及名古屋市、札幌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来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前和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保加利亚南部的法轮功学员12月23日在普罗夫迪夫市中心步行街演示法轮大法功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并征集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有许多人驻足观看学员们的功法表演，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并对中国法轮大法修炼者遭受的迫害感到愤慨。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等12月23日在巴厘岛登巴沙市生活世界商场至露天剧场，向民众介绍并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学员的演出由腰鼓队演奏法轮大法好歌曲为节目开头，并且由天国乐团演奏凯旋归来收尾。节目进行的同时，一些学员向在场的观众分发真相传单，并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的修炼功法。学员也利用剧场中的大荧幕播放介绍法轮大法的影片，最后几名学员分享了修炼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健康。学员还介绍了自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如何在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大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日照市约50名法轮功学员2023年5月12日、13日遭公安、政法委和国保指挥下的各区县分局、派出所以所谓303专案为由非法抓捕。12月4日、5日、6日连续三天，洪梅霜、郭鑫、江海波等21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五莲县法院非法开庭，12月25日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判决，其中洪梅霜女被非法判刑5年半，并处罚金10000元，郭鑫男被非法判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江海波男，被非法判刑3年半，并处罚金20000元。王云女，被非法判刑2年半，并处罚金10000元。龚华女，被非法判刑2年半，并处罚金10000元。安峰霞，被非法判刑2年，并处罚金10000元。杨传英女，被非法判刑1年半，并处罚金8000元。韩公英女，被非法判刑1年半，并处罚金6000元。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年已8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慧丽，2023年7月28日被非法关进青岛市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截入济南监狱。原因是13年前于慧丽慈悲地发送3封真相信，被警察跟踪绑架，后来被构陷。事隔10年后，没有法庭，没告知请律师，他被通知非法判刑3年，如今再过3年后被截入狱。
山东菏泽市单县两位老年法轮功学员孟宪春女75岁张方丽男63岁2023年7月16日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2月8日都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款10000元。
四川泸州市古蔺县七旬老人胡彪，为避开古蔺县警察的骚扰，于2021年3、4月份被迫离家出走到异乡。2022年9月28日，他在异乡被古蔺县警察绑架回古蔺县，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警察扬言不转化要重判。胡彪老人拒绝放弃真善人信仰，2023年10月被古蔺县法院非法判9年重刑，他于11月3日被劫持到四川加州监狱迫害。胡彪曾任县计生委科技股长、宣计股副股长、县病残儿并发症鉴定小组成员等职。1998年3月，胡彪有幸得法修炼了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全身疾病痊愈。自1999年以来，胡彪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他3次被非法劳教，曾被非法劳改4年半，贡献冤狱10年有余。
内蒙古包头市法轮功学员王英、张瑞彤、孟丽丽2023年3月29日被绑架构陷，9月28日被包头市东河区检察院非法起诉，经历3次开庭。12月21日包头市东河区法院下达判决书，其中王英、张瑞彤被非法判刑4年2个月，勒索罚金20000元。孟丽丽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家属准备上诉。张瑞彤在此之前因修炼大法已被迫害入冤狱13年，身体被打坏，全身多处骨折，妻离子散，无人赡养。他出冤狱后因练功学法，身体基本恢复正常，可是这次被绑架劫持到看守所，短短几个月，他已被迫害得头发花白，腿不能走路，只能坐轮椅。
河北涞水县70岁的法轮功学员陈书义2020年5月25日被警察入室抄家、绑架、非法关押构陷，后被涿州市法院秘密开庭枉判4年，劫持到唐山市冀东分局第4监狱1监区，随后转到第1监狱，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在第1监狱10监区。
河北保定市法轮功学员李素梅于2022年9月26日被警察绑架，她后来遭高阳县法院2次非法庭审，于2023年10月31日被非法判刑1年半。
安徽淮南市66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王玉祥女士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款7000元。玉祥曾经在2011年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王玉祥因散发真相资料被监控，遭恶意举报，2023年1月20日被田家安区原南派出所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及大法书等私人财物。6月份被原南派出所警察李占涛骗去所谓走个程序，后直接被绑架至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9月中旬，王玉祥遭淮南市谢家集区法院非法开庭， 法院指派援助律师走过场辩护。
湖北仙桃市法轮功学员刘艳秋、杨冬梅2023年5月7日晚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0月19日遭仙桃市法院非法庭审，11月29日被非法判刑。杨冬梅被网判2年3个月，勒索10,000元，刘艳秋被网判1年2个月，勒索5,000元，两人已向湖北省汉江中级法院上诉。
江西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李水清女士2021年5月26日被濂溪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10个月，由于身体原因监外执行。2023年12月21日李水清被警察劫持到南昌女子监狱迫害，李水清现年74岁左右。2020年7月13日李水清被庐山区国保大队警察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监管医院，8月5日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到别人的执着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9日。我和同修 AB 相互配合，给同修修电脑。一天上午8点半，我到同修 A 家，一直工作到晚上6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建议一起学法，不能只做事不学法。我感到他俩做起事来就不注重学法。同修 A 只学几页就去弄电脑了，同修 B 念完自己念的那段法就去看电脑，轮到该他念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念。看到他们这样，我就动心了，提醒他们要注重学法，别学新年一位被迫害离世的技术同修，那会后悔莫及。回家后我很苦恼，觉得他俩这样很不安全，这是做事不是修炼，这样会招来迫害的，自己也会被连累。于是就有离开这个项目的想法，甚至离开这个地区的念头。顺着这个不正的念头，就和丈夫商量是否离开家乡去外地，那里有自己的房子。越想越怕，恨不得马上搬家，弄得自己情绪低落，无精打采。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想到昨晚那沮丧而又恐惧的心情，觉得不对劲，这些假象都是我的心促成的，我应该向内找，是我自己有怕心，一想到不注重学法就想会遭到迫害，抱着这种念头学法效果自然也就不好。学法的目的是为了不被迫害，而不是为自己修炼提高，因此看到同修不注重学法就很是担心。其实同修的表现都是给自己照镜子，我只需找自己修自己就行了，不要担心害怕，同修都有师父在管。被怕心埋怨心折磨得无精打采，甚至做3件事都没有精神。他们是给我表演，是因为我有怕的物质，他们影响不了我。看到同修的问题，我提醒一句就好了，不用去执着，每个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管。我过于看重就是在执着于别人的执着，我不应该上当。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感觉一下精神起来了，没有了沮丧和恐惧，想搬家离开的念头也没有了。什么是真？走师尊安排的路就是真，听师父的话就是真正的修炼人，才能够真正的返本归真。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行为上做到。大法的威力是巨大的，师尊将法传给了我们，我们拥有一切。当我们用正念和神念去想问题，衡量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空间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众生 那真是光芒四射，欢呼雀跃，表现在人这儿就是心情平静而祥和。一点分享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丝一念很重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一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9日。去年的一天，我骑车去接孩子放学，在一红绿灯路口被一辆转弯的小轿车撞倒，我后脑勺着地摔在一边，交通堵了，那人下车就说我，我也挺有理，我是直行，你对面左转应该让我先走。那人哎哎两声，不情愿地把车子给我扶起来，车子严重变形，我两腿满是黑青，当时我想我是修炼人没事，就让那人走了，我继续去接孩子，腿上的淤青过了几天就好了，留下一小块黑色印记，但是车子变形无法修复。今年春天一个中午，我骑车接上孩子往回走，正走到一下坡路，突然前方横窜出一辆电动车，并且停在路中间不走了，我刹车已经来不及，两辆车撞在一起了，我和孩子全被甩出去了。如果他不停车就不会发生撞车，但我没有气恼，我清楚地意识到那人是怕我和他撞上才停下的。结果出乎意外，我和孩子虽然被甩出去了，却都毫发未损，车子也没有任何破损，我身上连点尘土都没沾。之后我反复回忆当时的经过，都觉得很神奇，当时体恤别人的一念就有了不同的结果，师父就给我消去一个观难，谢谢师父。今年八月，我带女儿在老家照顾父亲，一天下午女儿突然说肚子疼，我以为是她吃多了肠胃消化不好，让她喝了一些热水，过后孩子还是喊疼，而且还吐了。我让她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孩子一会儿比一会儿疼得厉害，后来她就大哭起来，满脸是汗，上下牙不停打颤。我心里也有些着急了，问孩子要不上医院吧，孩子说不去，其实就是上医院我也背不动他，他也坐不了电动车。我让孩子继续念九字真言，我给孩子按揉肚子，孩子还在哭，折腾了好大一阵子，我急得没办法。我父亲在里屋听到孩子的哭声，只说了一句，这是叫啥嘞，他也没出来看看为啥。我当时很难过也很无奈，孩子不小了能随便大哭吗，都折腾半天了，可他老人家像没事儿似的。近些日子父亲身体不好，他心里都是他自己的事。我一边给孩子按揉肚子，一边和孩子说心里的想法，你看那个自私有多不好，光想着自己，心里只有自己的事，根本不关心别人，我从你老爷身上看到了那个自私，这么大动静都不过来看看，这个自私真可怕，真是太丑了。说话间，我从父亲这面镜子看到了那个自私的心，当时感觉特别排斥那个自私的坏东西，也不埋怨父亲了。我对孩子说，可不能要这个自私，太不好了。说的过程中，孩子瞬间不疼了，他高兴地说，我好了妈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心性转变过来了，身体也来了个大转变。这是师父利用孩子的事，在父亲身上给我显露出自私的不好不善，让我注意修去它，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谢谢师父慈悲点化，弟子唯有精进实修，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上明慧往南，谈谈我的体会。 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8日。我和妹妹于12月上旬离开家，到了江南一带。妹妹因工作带着她的笔记本电脑，里面的火狐还是去年没有升级的软件，我们没注意就直接连上网，很快就上了明慧网。后来妹妹先回家了，我在江南继续用着没有升级的火狐软件，每次都能很快的连上。我联网时先跟电脑还有所有的与之有关的路由器、网络、电线、网线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他们都同化大法，并且帮助我顺利上网。当我意念想这些时，会想到直接通到美国动态网。我在江南这儿一直以为网络没有阻碍了，看到交流文章才知道其他同修上网被干扰的厉害，所以我谈谈我的上网经验。在家时有时很快就能连上网，有时也会一两天连不上。当我连不上网时，出现烦躁心、急躁心、心情差，都会打不开网页，或者状态不好，觉得上不去就不上了，也会上不去。当我正念足，意念中想我必须要上去，因为同修等着我的资料呢，那肯定能上去。有时会慢一些，不要着急，不要起心，就坚定正念，多连几次，肯定就能上去。就在11月18号之前，我上网特别困难，只能是下载了我要的资料就断网了。我因为特别想看再次成为神，总想着到首播那天我要怎么能上去，能看到还不断网，念头特别强烈。结果真的就在首播时间上去了，一直到看完都没有卡过。真的是师尊就在身边，师尊慈悲弟子，谢谢师尊。之后我的外甥女在国外给我们买了加长版的再次成为神，我邀请同修来我家观看，分三次来的，每一次都是瞬间就连上网了，特别神奇。说来神奇，其实师父在法中已经讲过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只要我们修去执着心，没有怕心，没有私心，正念强，把上明慧网当成很自然的事，不要还没上网呢先产生念头能不能连上啊，这个正念就打折了。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不知是否对同修有帮助，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蜂王假象想到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日。最近一段时间，在大陆邪恶制造的蜂王假象越演越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编著大陆学员上传给师父的元旦贺卡贺词，以及下载电影《再次成为神》，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平时或者去年更好。我们地区多数同修上明慧网很困难，多年来邪恶不断地制造各种封网，每次封网我都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消极地等待海外技术同修升级破网软件，从没认真地从修炼的角度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问题，都是用了人的认识消极对待。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一文中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我们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事情一定与我们的修炼有关，不能用常人心来对待。邪恶一封网， 我就期待海外技术同修升级破网软件。这在修炼上是在向外看，向外求。邪恶的这种封网就是针对我们的人心和认识不足来的。我不找自己，不修自己，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海外同修，这不是修炼的路没有走正吗？如果我们真的在法上了，邪恶是不敢封网的。因为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我记得迫害初期有个同修都没有连上互联网线就上了明慧网，所以对于邪恶的封网，我们真得在修炼上好好找找自己的不足，严肃地审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了。我发现上网困难程度与同修的修炼状态有很大关系。前几天我发现自己上不去明慧网，与自己的显示心有关。因为前一段时间封网时，我都能顺利上明慧网，不自觉地起了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还与自己最近正念发的少有关。还有，我把邪恶的封网假象看得太实了，被眼见为实的观念所左右，没有在法上认识问题。我还有怨恨心，邪恶一封网，我就想这都是那些长期执着动态网常人东西的同修被邪恶钻了空子给整体带来的麻烦。我本人基本不看动态网，对动态网上常人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家人同修经常上动态网看那些常人的东西，每当这时我就担心会被邪恶钻空子封网。其实这种担心也是一种承认封网的因素，也是一种执着心。我还发现一个我一直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从来没有把邪恶的封网看成是一种迫害，潜移默化地接受与承认了这种封网的迫害形式。以前邪恶封网迫害，我找自己也好，发正念也好，都是为了突破邪恶的封锁。可是我现在认识到，这种突破的认识的本身不是反迫害，还有承认这种迫害的成分。邪恶封网了，我去突破，我只要能突破封网上明慧网了，我就不去想别的了。至于邪恶能否继续封锁别的同修与世人能否上海外真相网站，就漠不关心了。想想这不是很大的私心吗？这不是我要去掉的东西吗？这种认识说到底还是认可封锁网络的邪恶东西存在，这不是真正的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救人，对于这种到今天来讲已经严重影响世人了解真相，影响大法弟子形成整体更大力度救人的邪恶的这套封网的邪恶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再存在了。要是前些年迫害还比较严重，大法弟子修炼还不是很成熟，得救的世人还很有限，这种认识还只是个愿望，而今天则是必然。师父正法是有进程的，我认为正法进程走到了这一步了，邪恶这样疯狂的封网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到了物极必反，这套邪恶的东西到了走向灭亡的时候了。由封网迫害，我联想到了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与世人的24年多的迫害。我看到海外同修在游行时打出的真相横幅中早就有结束迫害，可是我问自己，是否内心深处真正的在法上认识到邪恶的迫害必须结束？我发现自己没有在法上真正的认识到这一点，我还在认为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给世人走向未来设的坎儿，还在认为大法弟子在这种迫害的环境下修炼与救人才能树立威德，还在用幻灭时期的旧宇宙生命的变异观念来认识这场迫害。以前哪个同修被邪恶迫害，我们同修就集体发正念，讲真相，否定迫害，救度世人，每次都这样做。可是我从来没有站在大法弟子的整体上来想一想，这场迫害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这场迫害必须结束。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师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都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虽然最后旧势力插手了，改变了一些事，但是烧炉子的煤都没了，这个火候也不够了，这事也就快结束了，所以大家更得做好。师父的安排就是2019年结束迫害，因为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为什么没有结束迫害？我认为是大法弟子没有在法上提高上来，认识上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为了给大法弟子继续修炼和做好的机会，师父才又将计就计，让旧势力的安排得以延续。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还在心里默认邪党的存在，迫害的延续，我们是不是没有跟上师父的正法呀？是不是悟性太差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悟上来。师父在2021年发表经文醒醒，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现在邪恶几乎没了，迫害还在撑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大法弟子思想中还残存的承认邪党、承认迫害存在的各种人心、观念与执着，这些坏物质修炼跟不上，人心太多，有了这些败坏物质形成场，很少的邪恶就可以使迫害形势变得严重。真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心在挽留邪党政权，延续着迫害啊，我们真该醒醒了。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口与修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0日。最近一段时间，我认识到自己在修口这方面做得很差。以前在明慧网上虽然看到过有关修口的文章，但始终没有重视起来，内心总觉得这是个小问题，还想当然地认为不骂人就是做到修口了。现在想想，其实是对法不理解，没学明白，真惭愧。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在工作之余，身边的同事、老板都会唠家常，没事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可是时间久了，我发现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很多都是对别人的品评，这做得对，那做得错，这人如何，那人如何等一些话题。开始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就是这些吗？后来时间久了，我就感到不对劲了，有点素质的人还讲究闲谈莫论人非呢，何况我还是个修炼人。我仔细回想，在以前工作的地方，周围的同事没事也爱聊这些话题。我突然想到，没有偶然的事情，为什么我周围都是些这样的人，都爱聊这样的话题呢？这能说与我无关吗？绝对不会的。我意识到我要在这方面重视起来，要修自己了。很多年了，我有一个不正确状态，就是每一次经期时，牙会痛或者口腔溃疡，不敢吃饭，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很痛苦。我想到这种不正确状态，是不是和平时没注意修口有关系呢？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喜欢议论别人、评论别人呢？不修口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什么呢？我找到有好事的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心，自以为是，还有很深的妒忌心。当我在表达自己看法、评论的时候，还隐隐的带有显示，真是挖出很多肮脏的执着。我忽然想起师父在《弘银道》中讲到了对修炼人心、眼、耳、口、行、思的要求。我省思自己，居然一样都没做到，真的汗颜。此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人，我清晰地看到我的心还在常人中，
在人的对错是非之中根本就没有超脱。我意识到修口的实质是修心，心上这些肮脏的东西去掉了，修口自然就做到了。可是悟道和做道之间总是有距离的，我告诫自己先从第一步学会闭嘴做起，以后没事的时候同事之间再谈论起东家长西家短的话题，我就尽量闭嘴或者不加入讨论。但有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性的东西真的很难改，有时他们讨论的话题正好是我感兴趣的，或者是符合我的观点的，难免就会插上几句，有时也被情绪带动会多说几句。晚上回家就会后悔，今天心性又没守住。有一次我接待一位客户，他是我们的老顾客了，对我们的服务比较认可，也爱和我们拉些家常。这次这个阿姨和我们聊起了她已故的婆婆，她和婆婆在一起30多年，处处受气被刁难。她和我们谈起婆婆过往对她的种种不公，足足说了有半个多小时。在她诉说过往的时候，我的思维从未有过的清醒了，我没有被她从前的经历带动和她一起愤愤不平，我想到的是这是因缘业力轮报所致。我告诫自己要跳出人的认识看问题，不能被表面的对错是非带动。这一次我做到了不动心，没有进入到他的思维中去，我没有过多的评判他们之间的恩怨对错，而是用修炼人的心态尽量来劝善。我想这是我能给这个生命最好的帮助。这次的经历之后，我也对什么是不动心有了一点感悟。修口这个问题，现阶段我虽然做的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经期时口腔溃疡的问题改善了很多，修炼真是很神奇的。渐渐的我意识到，这种遇事就想评论的心的背后，有一个强烈的自以为是看不上别人的心，是一个很强的自我，它隐藏得很深。有一次老板的亲戚来，我为他们提供服务，送他们出门的时候，这个亲戚对我视而不见，我心里升起一种不满，感到被轻视了，很不痛快。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和我谈起这个亲戚，说他要结婚了，但是遇到点问题。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幸灾乐祸解恨的感觉，一瞬间我就意识到这种思维是很恶的物质，它不是真正的我。再一瞬间我就在头脑中把它清除了。这次的事情虽然只是在脑海中霎时之间发生的，但它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看到了那个隐藏很深的自我，它被触动了。看不上别人这个心是我去年发现的，但最近才重视起来，尤其是看不上家人同修这个问题，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一直以来家人同修的修炼状态我觉得算不上太精进，表面上好像忙乎得挺欢，外人看着修得也挺好，其实家里的表现才最真实。家人同修不用上班，时间充裕，但是时常是学法练功都不能保证，一天有时就是呼呼睡大觉，说起理论一套一套的。我心里觉得家人同修没有其他的同修精进，同时也有点怨他没有带好我，我和他一样懒惰。以前我没觉得自己这种思维有错，现在意识到向外看的本身就错了，看别人不对这种思维方式就是错的，这是一种魔性，也是恶念。我以前只看重家人同修的外在表现，这不对那不好，没向内修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动这种念，不应该让这种魔性膨胀泛滥。我现在意识到我最先修好的应该是自己，同修的表现根本就不重要，有问题向内找。我现在认识到修炼人遇到问题时的第一眼看的永远都应该是自己。以前看不上家人同修，有时不高兴说话的时候冷言冷语地丢出一句，现在想来真的不善，我向内找。很多时候我没把家当成修炼的场所，真的当作家了，对同修很多时候也只是当成家人了，放松了在这方面的修炼。 现在认识到修炼是严肃的，修心也应该是无时无刻不在的，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除了修炼以外，家人同修的生活几乎都是围着我转，以前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看到这里面有情的因素，也加重了我的安逸懒惰之心。在家庭环境中，我看到自己以前说话的时候态度特别不好，不高兴就随便发脾气，现在意识到这不但是不善的问题，这更是一种魔性。我提醒自己要抑制它，以后要注意在这方面修自己，但长久以来的习惯真的很难改。有时话说完了过后，我才意识到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态度不对不善。有一次我和家人同修说想吃花生米，我问他怎么不买小粒的呢，小的好吃。说完我就意识到这句话带有埋怨和指责，而且我还用了个反问句，这是党文化的东西不善，我应该感谢同修在默默付出做家务。所以我马上改口说这个也挺好，买啥都好。有一次忘了因为什么我又抱怨了一句，话还没说完我就意识到态度不对，说话太大声，语气也不善，是魔性的东西，马上后半句我就降调了。因前后的反差太大，给家人同修整得一愣一愣的。当我想在日常的这些小事中修自己的时候，才发现以前在这方面就是没重视没有修，自身需要归正的方面真是很多。我还看到有些时候自己被党文化和现代观念意识影响着，九评共产党真的是要好好看看，自身的党文化不清楚真的是阻碍我们理解法同化法的。以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体会，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给弟子重新修好自己的机会，也感谢身边的同修们对我的帮助。在写稿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自身的不足，也明确了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归正，在即将法证人间的最后时刻，我会重新振作，奋力前行。叩拜慈悲伟大的恩师。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所经历的手机安全问题，家人手机被监听我遭绑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31日。最近听明慧网的交流，同修几次谈到不注意手机安全遭迫害的经历，没想到至今在同修间仍然存在此问题，触目惊心。联想到十几年前自己在这方面的深刻教训，痛定思痛，写出自己的经历，引以为戒。十多年前我被迫害流离失所后，公安把我工作公司的全体员工的手机号和家人的手机号全部要去核实打出打入电话，但一年多一无所获，因我离家后就把手机卡扔了。两年后我辗转回到本市的另一个小区租房住，恰逢一个集团公司招聘项目经理，结果我被聘用，通知我下周一去上班。突然在我上班前两天，行政部门通知我再去一下，还问我多长时间能赶到。等我到时，公安及警车已等在那里，显然是公安叫行政部门给我打的电话。当天我就被绑架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我一直不解，他们怎么知道我两年后会在这里应聘？我公司的一个经理托朋友找到办案人，办案人告诉那位朋友，说我女儿找了一个男朋友，说的什么，吃饭时有谁在场，说的什么等等。显然是我女儿的电话被监听了，才准确地找到了我。共产协党对上访户、失地农民、拆迁户、法轮功学员都采取由政府工作人员包村、包户、包人的办法看管，这些人几乎天天和你接触聊天，每天总要看到你在干什么，这是一种隐形的迫害监控， 有的也能听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有一个人的丈夫是安全局的，她时常提到她丈夫忙碌跟踪人，尤其是从国外入境的，一入境手机就被监控起来，怕搞特务活动等等。她还说她下班也不闲着，有一个小设备，下班时装在包里带回家，打开监听能听好远。还有一人说，公开电话和私人电话要分开，告诉我以后买一个小手机，只和专人联系。骗进监控公司的上访户，我看到他也拿着两个手机，我好奇地问，你怎么拿两个手机？他说是执法仪，输入姓名，那个人的所有信息就出来了。一次我给几个同学讲真相，其中一人是监狱管理局的，他紧张地说，你们都带着手机吧，我们开大会传达敏感文件，都要求入会人员卸下手机电池，会场四面墙都安有隔音的音响设备，协党都这样防范手机，可见手机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我所经历的这些都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如今现代设备的发展可能更先进吧，同修们切不可认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监听就不存在，这也是眼见为实的实证科学，协党文化造成的，不要让师父再为我们在这方面操心了，走好最后的路吧。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